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在我们当中来掌权。主啊，谢谢你的拣选，也谢谢你的恩宠。主啊，谢谢你提升我们，也谢谢你带领我们、呼召我们、使用我们。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在今天的早晨，求你来祝福你的话语。主啊，在我们生命当中成为亮光，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也赐给我们安稳，赐给我们安全感，使我们知道主啊，你掌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好叫我们的心更坚定地依靠你，就经历到得胜，经历到各样的丰盛。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今天我们要来看到历代志上第十四章。第十四章呢，其实十四章的经文我们在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第六章也都看得到，但是呢，他们的编排却有点不一样。我想神要透过不同的编排，要向我们启示不同的方向，不同的重点。好，那这章我把它分为三段。那第一段就是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来，
推罗王西兰将香柏木运到大卫那里，又差遣使者和石匠、木匠给大卫建造宫殿。大卫就知道耶和华坚立他做以色列王，又为自己的名以色列使他的国兴旺。
好，到这里就好。好，这里讲到当大卫呢，上一章我们读到他迎完约柜，那前面一章我们知道他在以色列百姓都到那个希伯伦去找他，要高立他为王，那甚至有很多的勇士就跟随他。那大卫就哇，原来我被发预言说我要当以色列的王是真的耶，神也真的在预备他。那就这样子到了，他就到了去攻打耶路撒冷，然后把耶路撒冷攻下来了。攻下耶路撒冷之后，大卫的心智就是我要经营神的同在，我要神与我同在，我要在神的同在当中，因为我知道不是我自己可以做王。也知道在整个预备作王的过程当中，不是我自己苦撑活撑，然后这样子能够走到今天，以至于成为以色列全国的王，而是上帝的拣选、上帝的呼召，而是上帝成就他的话语在我的生命当中，以至于我能够走到这个命定里面。我想这是大卫的心智。然后但是呢，我们上一章就看到，当他很竭力的在敬拜神，很投入的时候，没想到大卫也是有疏忽的地方，也是有不明白的地方，以至于神击杀了乌撒。我相信这大卫就像昨天牧师讲了，他大概 shock 了三个月，都在反省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我爱神不对吗？然后我这样追求神不对吗？我要欢迎神的同在不对吗？原来这都是好的。然后我相信大卫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信心也开始在反省自己的信仰。好，然后大卫有一个很好的特色，就是这一段圣经里面的第二节，大卫就知道耶和华坚立他做以色列王，不是大卫觉得我就是以色列王，而是大家知道他里面有一个常常对焦在神的心意当中，他知道原来神透过环境在对他说话，神透过推罗王西兰在跟他说话，神透过以色列的这些长老们在对大卫说话，神透过环境对人说话，以至于大卫他知道原来今天我成为王不是我厉害，而是神厉害。好，然后我们就看到假如就一个一般人来说，其实一般的王来说，假如一般的王来说，他当王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巩固自己的势力，就像扫罗会做的。的确扫罗就是在他当王的当下马上去扩张他的境界，去扩张以色列的领土，然后的确这也是神要扫罗做的，但你就发现扫罗就在这样的征战当中。但是有没有其他的王当了王之后做不一样的事呢？有，在以色列的王当中也有王一登基之后马上大兴土木盖宫殿。为什么在 宫殿对一个王来讲，那就代表他的势力范围，他的权势，他的权力已经稳固了。所以呢，他可以盖宫殿，然后代表他可以高枕无忧了。但是你看到大卫，不是他自己要盖宫殿，是推罗王西兰，他把木材运到他那里，又把使者跟石匠、木匠都派来给他，让他去建宫殿。也就是说，建宫殿不是他第一个想要做的事情。他第一个在历代志上，我们看到他第一个想要做的是欢迎神的同在，我要经营神的同在，那个才是他要做的。我们看到大卫跟一般的王不一样的心态，我觉得这也给我们很好的提醒。那我们就知道说，你知道就知道这三个字在第二节，就知道这三个字它原文的意思就是 Yada， 就是认识。就像是我们在创世纪第二章里面看到亚当跟夏娃的认识一样。对不起，创世纪第四章亚当跟夏娃的认识，就是同房一般的亲密，夫妻之间的亲密的关系。所以当大卫他经历这件事情，他体认到原来他是王，这个核心的身份，这个自我的形象不是外面来的，而是跟神的关系而来的。他就知道原来是神成就对他的应许跟预言。所以这一小段虽然短短的两节，但是对于一个神所呼召的我们来说，帮助我们来更能够去省察到，我们也曾经领受预言，也曾经有人鼓励我们，甚至于神也对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对我们有一些启示，我们的命定是什么，甚至给我们一些神给我们呼召。但是我们需要像大卫一样等候神的心意，而且我们要观察神在环境当中，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季节的作为，以至于我们就能够紧紧的跟随他。我记得当我知道当看到牧师对我发预言的时候说谁要给你一个儿子的时候，其实领受预言是很开心的。我相信大卫当撒母耳告他做王的时候，哇，他这小伙子他应该想说，哇，我当王那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光景，他应该心里面有什么样的憧憬。但是这个过程只有经历的人才知道，原来被预言所以有小孩了，原来要等到3年后你才看得到小孩。原来这个过程真的会成就吗？真的神会照着他的话成就吗？这过程很多的不确定，有很多的心路历程。但是我们从大卫的身上我们看见，也给我自己榜样，当环境不确定的时候他还跟得下去吗？当还没有看到应许成就的时候还要继续跟吗？那我们就看到原来大卫他时时都在把神的话放在心里面，他在看环境怎么样动工，他就知道神做事到哪边。阿们。好，我觉得这是给我们一个很棒的一个榜样。好，那第三个第二点第二段就是从第三节到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
大卫在耶路撒冷又立后妃又生儿女，在耶路撒冷所生的众子是撒母雅、朔巴、拿丹、所罗门、义侠、以利舒雅、以利列、挪加、尼斐、亚非雅、以利沙玛、比利亚大、以利法列。非利士人听见大卫受膏做以色列众人的王，非利士众人就上来寻索大卫，大卫听见就出去迎敌，非利士人来了，布散在利发因谷。大卫求问神说，我可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吗？你将他们交。
到这里就好，到第七节就可以了。好，第三节到第七节。好，这里讲的是大卫刚刚讲了到，就是即便大卫在疑惑当中不确定当中，但是神仍然祝福他，坚立他做以色列的王，为的不是大卫自己，为的是神的国度，为的是神的百姓，以至于神是他的国度兴旺。但是我们也看到， 第二第三节第二段的第三节到第七节，我们看到其实在别段的圣经后里面也讲到更细节，讲到什么细节呢？就是大卫娶了很多太太。好，我们比如说历代志上第三章就讲到更多的细节，讲到他跟谁啊，生什么孩子啊，吼，讲了很多细节，以至于我们很容易就会想到什么？其实大卫真的是一个不是一个完全的人，他有他的软弱，他在情欲上有软弱，哦，他跟拿巴的太太生了嘛，吼，然后又跟其他的哇原配啊，哇，后面很多，甚至于也知道最有名的就是他在耶路撒冷所生的孩子，哦，头四个，哦。我们看到这里是沙姆雅、朔巴，还有拿丹、所罗门，这都是从拔示巴所生的。我们很容易就想到他的软弱。当我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心里在想：主啊，为什么你没有记载拔示巴，或者是记载其他的太太，只有写说他又立后妃，又生儿女？原来神在这里要我们去看到的，不是大卫的软弱，即便大卫有软弱，但是神要我们看到的是他生养的这一段，他重视儿女的这一段，他看重原来不是他的王位，不是他自己一个人啊，我当王了就好，而是当我成为神所呼召拣选的王的时候，我知道我有使命要来治理神的百姓，但是我更有使命要把这个使命传承下去。因此他有很多的儿女，即便他有软弱，因为在软弱当中生了许多的儿女，但是上帝也使用他所生的这些儿女，使他的神的应许、神的王权继续的传承下去。好，那你看，而特别是这几个孩子里面，每一个孩子，我相信都有神的心意。好，比如说我们看到，里面有两个特别，好，在其他的经文没有被记载下来，但是在这里却被记载下来的，就是第五节。第六节，以法列跟挪迦这两个孩子在其他的地方，在历代志上历代志上第三章这个地方没有被写出来。为什么没有被写出来？但是在这里却写出来。我想以法列的意思是神是拯救，然后加挪迦的意思是明亮的意思。好，那这两个孩子的带来的意思是什么？我想神要透过大卫的生命告诉我们，透过他的生平告诉我们，即便你有软弱，即便你在软弱当中生了不少孩子，而这些孩子有一些人他们的确也带来整个家族的混乱，但是神是拯救，在神的拯救当中，我们有得以看到光明，我们得以进到光明当中，得以脱离黑暗。神没有因为大卫他在情绪上的软弱就撇下他，我想这是神的怜悯，神的恩典，以至于我们知道我们要继续仰望神的怜悯、神的恩典，在我们的软弱当中靠着主来得胜。好，这是第二段，是一个很大的祝福。神让大卫有许多的孩子，以至于他的国度，神的国度得以继续的延续。我们也看到你知道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追溯起来，其实也追溯到所罗门，也追溯到拿单，追溯到这些这两位神的后裔，大卫的孩子。所以也就是说，神使用大卫这个家来建立他的国度。好，那我们来看第三段，就是第八节到最后第十七节。第八节到第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
非利士人听见大卫受膏做以色列众人的王，非利士众人就上来寻索大卫。大卫听见，就出去迎敌。非利士人来了，布散在利法因谷。大卫求问神说：我可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吗？你将他们交在我手里吗？耶和华说：你可以上去，我必将他们交在你手里。非利士人来到巴利庇拉辛，大卫在那里杀败他们。大卫说：神借我的手冲破敌人， 如同水冲去一般，因此称那地方为巴利毕拉辛。非利士人将神像撇在那里，大卫吩咐人用火焚烧了。非利士人又布散在利法因谷，大卫又求问神，神说不要一直抵上去，要转到他们后头，从桑林对面攻打他们。你听见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就要出战，因为神已经在你前面前头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大卫就遵着神所吩咐的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从基遍直到基色。于是大卫的名传扬到列国，耶和华使列国都惧怕他。
好，这里讲到非利士人这一段圣经的平行经文也出现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五章。你可以找到几乎一模一样的经文，只是有几个地方是不一样的。举个例子来说，什么地方是不一样的？在第八节这里讲到大卫听非利士人听见大卫受膏做以色列的众王以色列人的王，非利士众人就上来寻索大卫，大卫听见就出去迎敌。但是在撒母耳记下第五章这地方讲的是大卫就下到宝藏去。什么宝藏？就是大卫城啊，大卫的城。所以他就下到宝藏去，代表什么？准备、预备。还有王通常不一定会自己出去前线打仗的，大概王要先怎样？躲在宝藏里面先被保护起来，也有可能是这个意思。好，但是呢，在这里历代志这里所描述的是大卫怎么样，他去迎敌。神让我们看见这个王他是怎么面对危机的，他不是逃避问题。他们非利士人来了没看到，或者是你们通通出去帮我迎敌。圣经里面讲，在这段里面神让我们看到大卫面对仇敌的态度，他是积极主动的。当仇敌来的时候，他出去迎敌。然后第九节，非利士人来了，散布在利法因谷。的确，利法因谷在这里就是巨人谷的意思。可见仇敌来的声势浩大，然后又站在巨人谷的地方，可见在属灵的含义上，甚至于搞不好在以色列人的心中，这次非利士人来真的是大卫的政权开始的一个危机。各位弟兄姐妹，神是把危机变为转机的神，特别是当我们的仇敌可能像巨人那么的高大，可能像这里讲到布散在利法因谷，就是说这里的布散意思就是仇敌已经入侵夺取了利法因谷这个地方。可能仇敌可能原本你是占优势的，原本你觉得我在这个地方是占优势的，我可能做在某个角色上你是很得胜的，但是仇敌可能就突然间就来。因为什么呢？因为听见大卫受膏做以色列众人的王，他挑战这个权柄，他挑战神所设立的权柄，挑战神所设立的，所以他就上来要寻索大卫。好，那既然来了，大卫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求问。求问，其实当我们看到求问的时候，我心里就在想一件事情，为什么大卫遇到敌人的时候会求问？但是上一章当然没撒母耳记的编排跟历代志的编排不一样，但是神要提醒我们的功课也不一样。为什么当大卫看到敌人的时候，哇，危机来了，我就求告神？但是当大卫要把约柜带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却忘了求告神。我想这提醒我们一个东西，就是有一些东西我们觉得哇，这个已经是我很熟悉的了，或者是说哇，主啊，只要我爱你就好了，反正我的动机就很好了，方式也许我当然很希望可以照你的方式，但是不知道，我也凭信心做了。但是好像神更希望我们凡事求告他，特别在服侍他的时候，而不是遇见危机的时候才来求告他，而是服侍他的时候，平常的时候就来求告他。然后大卫就当然求告他，神也很信实， 那神就说，哎，你可以上去，我必将他交在你的手中。这个必你把它圈起来。其实这个必啊，它原来的意思是说，我已经把它交在你的手中。哇哦，当上帝跟大卫讲说，主啊，当大卫祷告说，主啊，我可以上去吗？主啊，你看这个仇敌他们来攻击我，我可以胜过他们吗？你会把他们交在我手中吗？但是神说，我已经把他们交在你手中。也就是说，各位啊，这是给我们一个信心的开启，就是原来上帝在永恒里面已经战胜仇敌了。也许我们正在面对超过你所能够面对的，你可能就是被困难给围困住了，但是上帝说，我已经得胜了，你已经得胜了，阿们。好，所以以至于怎么样，大卫就勇敢的去迎敌。好，第十一节这里讲到，菲利士人来到巴利庇拉辛，然后大卫在那里杀败他们。大卫就照了神的话语，就直接上去了，因为神已经交给我了，他不是他必交给我，他已经给我了。如果在灵里面他已经给我了，那在物质界神就必定让我们经历得胜。好，所以这是给我们很好的信心的一个鼓励。好，因此呢，他说神借我的手冲破敌人，如同水冲去一般。好，这里讲到，因此那地方称为巴利庇拉辛。巴利庇拉辛的意思就是冲破重围的主。大卫纪念主，他每一次的得胜都留下纪念，他把那个地方取名叫巴利庇拉辛。神是带领我突破重围的主，即便菲利士人那么多，占满了整个利法营，那个利法营谷，甚至于站在地人的巨人的这个位置上面，像巨人一般，但神是带领我冲破重围的主。好，然后冲破重围，你知道仇敌的声势浩大，甚至于连偶像都带来了，神明都起来了，神明都连神教都起来了。但是你就看到，哎，到底谁是神啊？原来耶和华才是神。菲利士人将神像撇在那里，大卫就吩咐人用火焚烧了。好，在撒母耳记下第五章讲到的是以色列人就把他们拿走。拿走有不同的含义，拿走代表有可能，有一些外邦的将领，他们讲哇，这个神明呢，这个恐金呢，包银呢，这个一尊不知道20几万，哇，带回家好了。但是这里讲到，神要我们看见大卫，他的做法是全部烧掉，因为这是祭血之物，这是什么？当灭之物啊，所以全部烧掉，以至于我们看到他经历得胜又得胜。这里我想到一个东西，神是如此的公义。当菲利士人来入侵，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下的记载是菲利士人先入侵，然后我们才看到，哎，乌撒在约柜前被击杀，因为他扶约柜。然后呢，但是在历代志上这里讲到乌撒先被击杀，然后呢才看到在战场上面神冲破敌军。神这个这里啊有一个字啊是一样的，这里的冲破，神借我的手冲破敌人的这个冲破的意思，跟神闯杀出来击杀乌撒的字是同一个字。这让我想到一个历史的教训，神是如此的公义圣洁，谁得罪他结局都一样，瘟气耶，必死无疑。不管在战场上还是在信仰生活上，特别是神的同在，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我想到约书亚，当约书亚要进到迦南地渡过约过跨过约旦河之后，有一个远远看到有一个手拿了刀，哇，一个战士在前面，他就走过去问他说，你是站在我们这边还是站在敌人那边的？哎，结果这个人就回答他说，这个使者就回答他说，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 非利士人当然不可能站在神那一边，为什么？因为他连他的神明都抬出来，代表你的神算什么？大卫，我们这个很厉害的一尊二十几万的，但是到底谁是神？到底神是怎么样的神？他是带领我们得胜的人，他是圣洁的神，所以到底是我们要站在神这边，还是神要站在我们这边？我们要站在神那边。你看，原来非利士人把生命请出来，代表说，你看我们的神站在我们这边。但是大卫求问神，主啊，这次你要把非利士人交给我们吗？不是只有一次哦，两次哦。十三节就有讲到，非利士人又布散在利法因谷哦，又来了，有没有？非利士人不甘心哦，连神明都被抢去了，都被烧掉了，又来了。哦，仇敌也是这样，很容易又来了。但是到底谁站在神那一边？大卫给我们很好榜样，他说：“主啊，他仍旧。”十四节这里圣经说，大卫又求问神，又在原文意思就仍旧依然，这就是他的立场。你要我这非利士人，你来攻打我，你到底要我站在哪一边？我就是站在上帝这一边，因为神高立我成为他的君王，神要我治理以色列百姓，甚至于神要使用我在这世代里面，在这国际当中成为有影响力的。我不会站在你那一边，就算你要抓我，你要攻击我。然后他就求问神，他说神就告诉他，给他策略，给他方法，给他智慧。神说不要一直离上去，要转到他们后头，从森林对面攻打他们。你听见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就要出战，因为神已经在你前头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当我们选择与神同边，求问神，就是站在神那一边，因为你要做神要你做的，神就要在你前头去带领你得胜。阿们。好，所以就攻打非利士军队的营地。第十六节这里就讲到，大卫就遵着神所吩咐的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从基遍直到基色。这是一个相当有一段距离哦，从基遍一直到基色。基遍距离耶路撒冷很比较近，到基色已经快要打到非利士人老家去了。所以也就是说，上帝让大卫的得胜是超过非利士人想象的。非利士人想说他们兵多人来的，大卫曾经也投靠过他们，但是没有想到在神的同在里面，大卫却非常的具有影响力，得胜具有非常的攻击力。为什么？因为他遵着神的吩咐而行，以至于列国都惧怕他。圣经里面说，结论第十七节，他说：“于是大卫的名传扬到列国，耶和华使列国都惧怕他。”其实我觉得今天神要对我们提醒一个东西，就是凡敬畏他的人也会敬畏他，他就会带出属神的影响力。我们看到大卫，即便他生命的很多的不完全，即便在约瑟乌撒那一件事情，他也非常的惊讶，但是当他选择与神站同一边，什么时候他开始选择跟神站同一边？从小当扫罗开始追杀他的时候，他就选择跟神站同一边。我绝对不伤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因为那是我的权柄，我要敬重他，那是神所设立的权柄，我不能够逾越，我也不能够去违抗神的心意。以至于当他到做王的时候，他仍然选择站在跟神同一边。他说：“主，我不要自己，我不是为了要做王而做王，而是这是你给我的呼召，你给我的心意，给我的命定，好叫我知道如何来治理你的百姓，好叫我荣耀你的名。”所以他选择跟神站在同一边，甚至于当他在危机当中，他也选择跟神站在同一边，他凡事求问神。即便当他发现原来他很尽心尽力在敬拜的时候，乌撒居然被击杀了，这三个月的时间让他仔细思考他信仰， 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到底什么没有站在神那一边。原来他对神的话语是明白的如此的有限，以至于在他所不知道的事情上面，原来约柜是要用扛的，不是用运的。他得到了教训，让我们来效法大卫，成为选择与神站同一边的人。不管我们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软弱，我们都选择依靠神，紧紧跟随他。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主你来帮助我们。主，即便我们生命当中有软弱，主，但我们仍然在此刻转向你。主啊，效法大卫一样来跟随你，求问你。主，你就使他经历得胜。主啊，甚至于连外邦的君王都看在眼中，知道是主你所高立的。主啊，以至于主人就尊敬他。主啊，谢谢你，好让我们知道，主啊，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势力才能，那是依靠你方能成事，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站立起来，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我们开口来祷告，求主来帮助我们，求主来继续来高摩我们，使用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请来。